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设立基督生命堂在这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地方一起来侍奉你。求你看顾保守基督生命堂，走在和你心意的道路上面，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来服侍这个社区，把福音能够带到我们的同胞当中，也能够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圣洁荣耀的器皿，能够被你所使用。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分享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的第三讲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前面讲的两讲的重点，就是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第一，我们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第二，我们是需要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第三，我们是需要不惧逼迫的教会；第四，我们是需要敬畏上帝的教会；第五，我们是需要各尽其职的教会。感谢神，弟兄姐妹对我前面两讲的提出的挑战有积极的回应。现在是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也是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祝福的挑战。基督生命堂将来如何，我建议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再听这些信息。当然我所讲的这些美好的愿望都能够成就在基督生命堂身上。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搜寻其中出现信徒人数日渐加增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建造有生命活力教会的重要因素有哪些。之前我们已经找到五段这样的经文，那第六段这样的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到31节，那个地方讲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的另外一处经文，可以看到信徒人数就增多了。这儿说的人数增多，我们当然是指信主的人数增多，而不是指聚会的人数增多。当然在早期教会能够来聚会的都是信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信耶稣是要遭受犹太人逼迫苦害的。我想所以说谁没有事情想要遭到逼迫呢所以知道有逼迫还愿意去教会的话除非是圣灵感动他正常人是不会去教会的。所以在早期能够进教会的都是愿意信靠主的。但是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他宣布基督信仰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之后在高峰期，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境内进教会的人数占了当时人口的多大的比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就在基督信仰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之后，那时候进教会的人数我说只是进教会的人数，那时候达到90%。所以基本上说90%人那时候都是争先恐后要去教会。在当时来讲的话，进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 popular 的一个事情但是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却对当时纯正的基督信仰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影响之一就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也进入了教会，教会成为一个谋取权力利益的一个好地方，教会也逐渐失去了纯正的信仰淡忘了教会的本质，错误在国家政治上的定位。后来这种情况就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革新运动，比如说修道院主义，以及后来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如果教会单纯 追求聚会的人数，而不是重点栽培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教会必定会出现混乱及堕落。这是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引起警戒的地方。那么话说回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使徒行传在第九章里面说到信徒的人数增多呢？其背景，我们看那段经文的话，背景就是与使徒保罗奇迹般信主的经历是有关的。保罗这个人在使徒行传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叫扫罗，扫罗是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九节说，扫罗又名叫保罗，所以保罗其实是他的希腊文名字。自从保罗与巴拿巴开始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圣经都以保罗来的这个希腊文来称呼他。因为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使命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讲希腊话的这些外邦人，所以保罗这个名字更适合他的福音使命。所以从那个他第一次正式宣教之后呢，然后就是你看圣经当中都用保罗来称呼他，所以我们也常常用保罗这个熟悉的名字来称呼他。我们来看看保罗他因着他的生命的改变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然后变成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因着他的改变促使了教会信徒继续的增长。在教会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的门徒是斯提凡，当他被害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说那时候保罗也在场圣经说他喜悦斯提凡被害。自从斯提凡被害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保罗他也四处残害教会，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在第九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记载说，有一天保罗得着大祭司的批准，然后要去大马士革抓捕基督的门徒。与他同行的人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然后忽然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你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于是保罗就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在同时，主耶稣也对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说，让他去为保罗见保罗并为他祷告。亚拿尼亚这个他开始非常的犹豫，因为他知道保罗来到大马士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抓捕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主动去见一个抓捕他的人，这个是显然是不 make sense 的。所以他是非常犹豫，但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他说你只管去，因为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先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于是就顺服去了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就看见然后他也立刻信主受洗，成为主的门徒。保罗信主之后，他立即就在各犹太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与犹太人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一个从前热心迫害耶稣门徒的人，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忠心的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保罗的转变。他180度的转变惊呆了当时所有的人，不只是这些犹太人被他惊呆了，连耶稣的门徒也被他惊呆了。耶稣的门徒刚开始是非常怀疑他这样转变是不是有诈但是他们看见保罗所做所行的然后就慢慢接纳了他。但是那时候犹太人就反过来又开始迫害保罗，认为他是一个叛徒，对吗？你这个以前是这样一个热心律法就是热心这个犹太宗教信仰的，然后抓捕基督徒的，现在反而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并且这种转变是这个可以说是转瞬之间的一个转变。所以那些犹太人认为保罗就是一个犹太的叛徒，所以要逼迫他。所以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一下子成为一个被迫害的基督徒这个在当时来讲，对所有人来讲，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后来保罗从大马士革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想与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门徒相交，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怕他不敢相信保罗真的信主成为耶稣的门徒。 在这个时候，巴拉巴这个劝慰子啊，然后就在他们当中牵线搭桥，然后把他带去见了使徒，教会才然后讲述这个保罗信主的这个经历，教会才接纳了他成为其中的一员。教会看见保罗的生命转变以及使徒对他的接纳啊，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这是众人亲眼看见了一个极大的神迹。于是在门徒们就更加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经文里面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信徒的人数就约法加增。从这件事情当中，我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需要我们信徒的生命需要被主翻转。一个被主翻转生命的教会必定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相反，如果教会信徒还活在过去的老我当中，这个教会还是一个以老我为中心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定不会有生命的活力。关于信徒生命的转变，我相信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这样的教导和劝勉和提醒啊，我就不在这儿一一重复，我只列举三样我们常见的生命的转变。我们在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看见第一个转变，我们就是常常看见，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不信上帝的，都是不相信有上帝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变成都是相信有上帝的，都是变成信靠上帝的。对使徒保罗来讲，只要让他认识到耶稣确实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基督，他对耶稣的恨就可以转变为对耶稣的爱。他之前恨得越多，他后来对耶稣的爱就越多，因为他深知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像他这样的人竟然蒙耶稣拯救，还亲自拣选他作为使徒，所以耶稣对他的爱实在是太深太多。他对这份爱的回应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主，被主所使用。这是保罗他的生命的转变，就其实他那个就是一个那个观念，他一转变过来之后就可以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对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最大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我们就是相信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以前都是受到唯物论的这个影响，都是在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教育下面长大。但是在我们学习圣经之后，我们才慢慢转变过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唯一的上帝，所以我们才开始愿意降服在这位伟大、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命从此就蒙上帝的带领，我们的生命就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这个改变使我们从原来那种旧人变成有基督形象的新人。教会就是由这些生命被改变的新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可能在开始信主之前真的是跟你有很多的辩论就是为什么有上帝，我才不相信有上帝。其实我们要留意其实这样跟你辩论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一旦转变过来的话，他可能就变成一个非常热心去传扬上帝的人就像保罗这么以前这么逼迫教会的一个人，他一转变过来之后就变成一个被神所大大所使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与我们辩论的是不是有上帝的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真的，他一旦被主所翻转过来，他认识真的是有一位上帝的时候，他的那个以前辩论的热情，他会转变为对主的那个热情。这是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生命的转变，从一个不信有上帝存在的变成一个热爱上帝、信靠上帝的人。还有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另外一种转变。我们的背景像在我们这个华人在加拿大华人教会这种背景当中，我们以前的背景都是比较强的，我们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我们都非常的聪明能干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因此产生了人性的骄傲。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骄傲的就像口臭的人闻不到自己口臭，别人远远就闻见一样。其实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去来教会之前，我都会先用漱口水先漱一下，免得自己不尴尬是别人尴尬 在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这个骄傲的气息的话，教会必定会败坏，必定要跌倒。这是我们从过去当中我们看见一些负面的例子。那我们怎样认识自己的骄傲呢？唯有用圣经的话来印照我们，要靠着圣灵的提醒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工作，我们要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习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温柔谦卑的心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有骄傲转变为温柔谦卑，我们的生命气息就会有那个臭气转变为馨香之气。第三，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还常常看见了另外一个生命转变，就是有不饶恕的生命转变为乐意饶恕的生命。饶恕别人的过犯与爱我们的仇敌一样，都是我们以前很少受的教导，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却是常常被提起的一个重要的教导。我们以前都是不肯饶恕人的，对吗？我相信，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在信主之前你都是一个乐意饶恕人的人。我们以前的受到的教育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我们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被教育长大的，所以我们以前很少学习要饶恕人。但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需要学习饶恕，并且是真的能够饶恕，并且要饶恕70个7次。因为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个生命的转变，要从不饶恕变成一个乐意饶恕的人？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人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又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人与人之间这么多人在一起交往的话，一定会产生许多的误会、冲突、矛盾，这是现实。我们不要把教会想象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教会里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比外面的世界的问题还多。但是我们有基督舍己的爱，神在基督里面也饶恕了我们过犯，所以我们要饶恕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过犯，特别是无意的过犯，我们更应该彼此饶恕。这是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但是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真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太多人在一起生活，真的是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会，所以饶恕的这个功课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说饶恕，我们都知道饶恕，但是真正你做得起来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这就是需要我们的生命被真正的被改变。一个乐意饶恕人的教会是一个生命被转变的教会，一个乐意饶恕人的教会是有怨气、充满怨气的教会转变为充满喜乐的教会，一个乐意饶恕人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饶恕的生命的转变是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哥罗西书3:8-14那段经文，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地方保罗这样讲，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成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使徒保罗对教会的期待，我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个当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我们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的话，真的你会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喜乐的一个教会。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这段经文非常好的描写了一个教会当怎样被生命翻转的一个教会。我盼望基督生命堂就是这样一个生命被真正翻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被 翻转之后才配得上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基督生命堂，就是一个被基督所翻转的一个有基督生命的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保罗的生命被翻转，带来教会进一步的增长。我相信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生命被翻转，教会就神就会进一步来祝福教会，使教会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管是已经在生命堂很久的弟兄姐妹，还是最近新加入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盼望着让我们一起在这地方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用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这是我要跟借着使徒保罗他的生命被神所翻转之后所带来的教会的影响，我盼望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被翻转之后也可以对教会整体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能够神就进一步来祝福教会，使信主的人数日渐加增。这是我对教会的盼望。我们来看第七处出现信徒日渐加增的经文，这个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当中，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那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来激发教会人数增长的信徒人数增长的这个因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那个地方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事上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或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其中有些居比路或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讲希腊话的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又出现了一处经文，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再次出现这样的经文。然后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一起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可以看到又是出现信徒人数日渐加增的这样的情况。基督耶稣的福音在早期的传播过程当中，真的是就像旋风一样，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安提阿，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基督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位于耶路撒冷正北面大概500公里的这个地方，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福音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已经传到离耶路撒冷500公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并且在那个地方开始建立了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但是是怎样在离耶路撒冷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跨越了这个障碍，跨越了信仰、民族很多的其他障碍。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基督徒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徒是对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称呼，是一个称呼。所以基督徒其实和耶稣的门徒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有点相当于一个就是一个简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到底我们要去思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信而归主的人很多呢？并且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安提阿建立了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呢？关键因素就是门徒突破了民族及信仰的障碍，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导致在离耶路撒冷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以外邦人主的教会。但是这件事情的背景又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的背景，其实我们最近我们都查过这段的经文。这背景就是 彼得向罗马军队的一个百夫长传讲福音，带领他和全家信主的故事。彼得在那时候是在约帕，他见到异象，神让他吃律法规定不洁净的动物，彼得不敢，然后神就对他说，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时候百夫长哥尼流打发了人来请彼得到他家传讲福音信息，圣灵吩咐彼得要去，不要疑惑。于是彼得他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与另外六位弟兄一同到了哥尼流家。他一开口讲福音，圣灵便降临在哥尼流一家身上，就像当初降在这些门徒身上一样，彼得就给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这是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啊传福音所发生的事情。后来彼得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就质疑彼得违背了律法，与外邦人交往，还与他们吃饭，还为他们施洗，还接受这些外邦人为耶稣的门徒。这个对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挑战。彼得啊，你这个竟然是耶稣最爱的这个门徒，你竟然做到这样的事情，对吧？这个你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教会那种处境当中，这个对当时的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对他们讲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当时真的是，即使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认为福音啊是给这些犹太人的，外邦福音怎么可能传给这些外邦人呢？这些不洁的外邦人。所以然后呢，彼得就向耶路撒冷教会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彼得他总结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既然赐恩给我们，像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彼得他说了这句话非常重，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句话就不敢说了，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彼得向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传福音，正式得到教会的确认。犹太人虽然对外邦人有成见，但神不止拯救信靠耶稣的犹太人，也拯救信靠耶稣的外邦人，这是神的作为。早期教会需要突破他们狭隘的这个民族观念，需要体贴神的心意。彼得说得好，我是谁竟然想要拦阻神吗？这句话如同重锤，敲碎了门徒封闭狭隘的心，激发了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心智，福音得以正式向外邦人扩展，教会就充满生命活力。这是我要向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系列讲到的最后一点，教会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跨越障碍，需要跨越各样的障碍，教会才能充满生机，要不然教会就会陷入一潭死水。要跨越障碍，首先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喜悦的心意。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意与神喜悦的心意相违背的话，我们就需要调整自己，而不是要求神来改变他的心意。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向父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劝勉我们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要死守着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想法，或者是甚至是一些传统。所以我们要跨越障碍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体贴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跨越障碍，其次我们要靠着神赐的力量，要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要去接受神给我们新的挑战。我们每个人从内心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想安逸舒适，不想面对新的挑战。但是神常如鹰搅动巢窝，为的是要让雏鹰可以学会飞翔，同时母鹰也会随时在旁保护帮助雏鹰。 我们如果不想主动走出安逸舒适区的话，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神也一定会主动搅动我们的丑窝，把我们赶出去的。所以我们要跨越障碍的话，我们要靠着神赐的力量，要勇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去接受这些挑战。如果我们再想想哪些是我们看见神已经在挑战我们，要我们走出舒适安逸区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去接受神的这些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跨越这个障碍。还有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跨越的障碍真的是其实很多，单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跨越地理、民族、文化、语言、习俗等等障碍。当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对门徒说，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次来去思想使徒行传这节核心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来去看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这个使命本身就是短短的，好像你看到的是一个地名而已，对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极，好像这是一个地名。但是从这些地名当中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其实就包括了我们要主对我们的使命，其实包括了要跨越地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民族。当你在不同地方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同的民族，对不对？还有你会要跨越文化，你在不同地方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不同的文化，然后也会跨越语言，不同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语言，也会跨越习俗，不同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习俗等等这些障碍。所以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就是要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一定要跨越很多的这个障碍，不只是地理上的障碍，还有语言、文化、习俗等等这些障碍。我们如果我们不跨越障碍的话，我们不可能把福音传到地极为主做见证的。我们教会今年大家之前也了解到春怡姐妹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介绍，她去年去洪都拉斯短宣，然后今年三月份我们教会会组织短宣队去洪都拉斯传福音。去洪都拉斯传福音也是要跨越这些障碍的。这次我也会参加，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害怕，真不知道到了那地方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不管天气或者是饮食或者是交通是不是能够来适应真的是会有很多的很多担心，但是我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上周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家庭，就是王平姐妹和她的家的弟兄就坐在最后一排。崇拜结束之后，我才知道王平姐妹她现在是那个非常火热的这个超越事工的发起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姐妹，但是神给她的给她的意向，给她的使命现在这个带领他就是愿意站起来就带领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超越语言、文化、地理的障碍，向印度、尼泊尔、孟加拉还有印尼等未得之命之地，与当地的宣教士或牧者合作进行宣教、传福音，在那地方建立教会。真的，他们亲自经历了像早期教会一样许多人信主的这样的情形，真的是一批一批的人信主这样的情形。他们就是参加这个超越施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回来分享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激励人，所以也感谢神。我后来结束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因为他是我那个同学，神学的同学，就是在他们那个团队里面，他一直其实早就跟我讲这个姐妹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哈，这是既然神把他带到我们教会里面了，我说你自投罗网。感谢神，希望着他来到我们当中，可以来帮助我们基督生命堂弟兄姐妹能够跨越障碍，能够进一步把福音广传。在建造教会当中，我们 也要开展很多新的施工的时候，一定也会遇到许多的障碍和挑战。但是当我们清楚知道这些是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比如说去年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 VBS 的暑期儿童夏令营的这样的施工，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真的是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没底。但是很感谢神，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商议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路的开绿灯。我们没有教堂，从那个举办这个儿童夏令营，首先你需要场地吧，对吧？场地去哪儿找？然后我们就跟这个长老会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用？他们说你们可以用，因为他们去年教会有变动，他们其实是每年都有 VBS 的，就是但是从去年开始，因为他们教会有变动哈，所以他们没有 VBS。然后说我们没有 VBS， 然后你们就可以办 VBS， 你们可以继续来使用这场地，所以场地解决了。然后呢，我们从来没有经验，那怎么这 VBS 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去做，从来没有经验。那我们就跟以前在加密教会的林牧师联系，林牧师他就非常的爽快说，我来帮助你们，我来培训你们怎样来举办 VBS。 然后林牧师就带领我们就做了四次的培训。然后呢，我们需要同工，不管是老的少的少的哈，需要同工。然后我们一起找，我们希望20位同工啊，真的是去问弟兄姐妹都愿意哈，都来参加。所以真的是最后感谢神，我们第一次的 VBS 非常的顺利举行，有孩子信主同工们也得到很好的锻炼真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我们来讲举办第一次真的是有很多挑战，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在亲自在带领，神也会帮助我们，我们勇敢去接受这些挑战，来跨越这些障碍。我们计划今年7月份第四周举办第二次的 VBS， 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来参加。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还有许多障碍要跨越。比如说可能有弟兄姐妹认为自己年纪老了哈，年纪老了的障碍，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认为自己没有经验能力等等为由的这些障碍，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害怕在众人面前祷告的这些障碍等等，即使这些障碍我们都可以跨越。当我们跨越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个人侍奉。在下周六27号上午10点，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举办所有侍奉人员的一个退休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与侍奉相关的话题，也为教会前面要走的路集思广益所以我在这地方欢迎所有参加或者愿意参加侍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退休会即使我们当中有刚到教会不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通过侍奉来更好的融入基督生命堂这个大家庭当中。通过跨越地理、民族、文化、语言、习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障碍，通过跨越走出安逸舒适区的障碍，通过跨越新施工挑战的障碍，通过跨越侍奉当中自我设限的障碍，我相信这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神也必定不断将信主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是我在2024年然后对弟兄姐妹提出的这一个挑战，我们要跨越障碍。我们试想我们自己教会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这个障碍呢？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要跨越这些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障碍，当我们跨越这些障碍的时候，神会继续来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把信主的人数不断加添给我们。这是我在2024年初对基督生命堂的期望也是我对大家提出的挑战。我通过查考使徒行传当中信而归主的人数日渐加增的这些经文，分享了如何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这是今天是第三讲连续三讲，前面之前讲了5点，今天讲了2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翻转，我们需要跨越障碍， 我盼望着在连续三次的讲道能够就像当年约书亚过约旦河之后累死为祭一样，当生命堂今年我们是进入教会进入第七年，我盼望着当我们进入生命堂十年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进行得如何，我们那时候再来听我在连续三次的分享，我们做一个对照。我真的是盼望着基督生命堂1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如我所期盼的一样，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教会。这是在信念里面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盼望。因为我需要更加努力的能够来去在教会里面侍奉神，能够来带领教会一起来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同心合力来建造基督生命堂。愿神继续来赐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当中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等等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来去思想如何建造有生命活力的教会。主，求主用着这些经文来不断地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能够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使教会能够不断地充满生命活力，能够不断地去迎接这些挑战，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所翻转，能够成为被你所使用的一个宝贵的器皿，能够在这个地方，在米沙嘎这个地方能够来被你所使用。主要我们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我们所认识的人没有来到教会当中呢来认识你。主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来使用生命堂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里面，能够来认识你，使他们的生命也跟我们一样被你所翻转，能够来被你所来祝福。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来带领生命堂前面有所走的道路，愿我们将来所走的每一步都在你的恩典的路上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